是给我们，因为我们也有这么宝贵的主，就是宝贵的话，就是值得我们付一下。今天的课程是跨越历程，这个有弟兄姊妹今天也参加今天开始的基础读经法的话，我再讲一下为了让大家比较更正式一点，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切磋，所以我盼望的有人是选修的，能够填正式的报名表。如果你还没有填，尽量早一点填好吗？而且我喜欢你，把英文名字，如果你的英文名字不是用中文拼音的，也写上去。另外，最好你能够贴一张照片，这样能够好一点来认识你。尽快的把这个交给我。下面的那个报名单，下面那个表格，我讲的是我带来的那个报名单，不是你们原来报名的那个平时的报名单啊。下面的那个表格是要看你修过哪些课程，那个请不要填写，由我来填写。如果到时候可能要请江牧师给我，哪一个课程谁选修的，才知道你这个名单。我们多半弟兄姊妹都预先拿到这个讲义，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做这个课前作业？有没有？至少读了一些这些经文。我盼望你也读了一点《天路历程》。如果你没有读，我们讲到《天路历程》的时候，你可能会鸭子惊雷哦，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大概还会知道一点的，如果能的话尽量啊。那我们今天讲啰嗦的话，我们就直接进到这个课程，手头都有圣经跟讲义，对不对？我们这个课程主要的经文，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都有可能提到。我们当然不是出埃及记到生命记这么每一章我们都会提到。会加起来一百多章，至少就是旷野历程的记载的经文，要多读历史的部分，大概包含了其中有几十章的经文，盼望大家借这个机会能够熟悉它，跟圣经里面一段很要紧的一段历史的记载，一段故事，就是在神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神最起头在人类堕落之后，他借着他虽然也预言将来的救赎，可是早期都是一些个人的啊，像以诺、挪亚这些艺人，他们认识神，他们敬畏神一直到亚伯拉罕开展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神得到他的时候是想得到一个族类，想得到一个民族啊。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神跟亚伯拉罕相交的时候，不只跟他个人，他常常讲的话是你和你的后裔要怎么样啊。主一起头，最起头就很清楚给他们说，我要把这个应许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得为产业。那神从很起头把他的救恩说成一种产业，一种要去得着的产业。那这个得着产业不是得着了，不只是好像遗产这样的得着。新约希腊文，讲到约这个字哈 ，covenant 这个字，这个字的希腊文意思是遗嘱的意思，遗命，希腊是翻译的遗命的遗嘱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救恩哈，他跟我们立了约。是像遗嘱一样，所以是要我们去承受的。那遗嘱我们不需要花什么代价，是白白得到的，不是吗？你只需要在那个文件上面翻译就可以，就签个名就是你的了哈。所以也是一样，当我们求告主的名字，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有神安排的美意啊，居然让希腊文这个要写成新约的这种语言。他在讲到约的时候用的字眼是遗嘱这个字，这些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可是我们所承受的 借着这个预约这个遗嘱所承受的产业，当然是要经营的，否则我们就像败家子了，对不对？好，得到一大堆的产业，然后坐吃山空，不用多久就消耗尽尽。同样的，我们得到的救恩也是一样，白白的救恩，可是我们需要经营，需要追求，需要往前去。那圣经神在启示他的救赎的时候，是用一块地，就是迦南地，来做这个我们所要承受的属天的产业的一个代表。他把以色列人他的百姓要带到迦南地，迦南美地，流如雨蜜之地，这个应许之地，这些称呼都是圣经里面不同的对于这个这一块地的称呼哈。比如说叫应许之地、应许美地、迦南美地、迦南地，还有流如雨蜜之地，今天我们称那个地方叫巴勒斯坦，对不对？就是叫以色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们后裔承受为业的，这是今天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地方，也就是当年神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要赐给他们的地。这神的意思是那个地赐给他们，叫他们在那里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可是神事实上神的最终极的心意当然不是只要给他们那一块小小的地方哈。地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是长久居住之所啊，再怎么流入隐秘也不是长久居住之所，那只是一个预表而已。真正神所要赐给人的是一个属天的祝福，属灵的祝福，是一个更美之地。所以神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这个应许，这个产业只是一个属灵的预表，它本身就有属灵的含义，那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所要提到的。可是在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得到这块地的过程里面有一点曲折一起从神把亚伯拉罕带进去，他就进到那块地但事实上他在那里并没有得到全部，甚至当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要给他妻子预备一个墓地，都需要花钱向当地人买那后来传到他的儿子到他的孙子的雅各的时候，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嘛，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生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祖先，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吧？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在创世纪后半段就记载说，以后约瑟就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可能要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一方面要借着雅各去借着约瑟去以后能够为这个以色列人存留余种，因为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可以逃到埃及去。一方面我想也是借着那段时间锻炼他的哥哥们，到他们在埃及相见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哥哥们原来很坏，那个时候已经谦卑下来，很不一样了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神还是拣选他们做以色列支派的祖先那后来雅各一家就都下到埃及去，神使用埃及地来培育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在那里昌盛繁大，以后成为很大的民族。当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万人了，那一般照一般的那种人口的比例的估计，至少当时的以色列人连妇女孩子的话很可能超过200万人，很可能超过200万人，有的人估计的更多一点，如果他们生很多孩子的话，你看那个时代好像人都生很多孩子但是至少很可能至少有200万人。那这也是神的做法，让他们在埃及那个外邦的地方被培育长大那事实上那也是整个地方嘛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可是那是一个外邦拜偶像的地方，那主也要借着这个来代表，当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像是今天要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原来也都在这个世界被培养，即使你是出自基督教的家庭，你也是在世界被培养，不是吗虽然 教会历史上不死的人想建立一个基督徒的社区，完全基督徒独立的社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啊。也许那不是主最上好的旨意吧，主还是喜欢让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他说我不求你，他跟父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第一，神没有叫我们过一个离开这个世界跟还没有信主的人都完全脱离的一种生活，是被保护在基督徒非常敬虔的环境里面。所以他说我不求你，他跟父祷告说，我不求你救他们脱离世界。但是第二，主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意思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但是呢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虽然活在世界，可是胜过这个世界的各方面，包括物质的引诱、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事。事实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世界给我们影响，包括一些很诡诈我们没有想到的，整个世界的灵也许在西湖这个地方大概是有一种世界的灵叫做很紧凑，生活很紧凑。我想比起台湾这里还算好了，就是比起美国，那所以这种好像很紧凑的这样的生活其实是一种世界的灵，可是我们身在其中，我们还在其中，但是我们不要跟着这样跑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操练，我们还是要等候主，还是要学习安静，就是很好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人，比如说浪费时间在这些市场，那一些有什么价值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什么东西都看业绩，什么东西都看果效，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讲求效率听起来是很对的，可是有的时候那是世界的灵啊，因为讲求效率，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要等候主，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我有时候举一个例子说，以前的人做鞋子，如果有一天你碰到那个鞋匠，跟他说：“哎，这双鞋子是你做的，我穿了15年。”他已经觉得很得意哦，做一个鞋让人家穿15年。现在你如果碰到一个鞋公司的老板，跟他说：“我穿你的鞋子穿了15年。”他回去一定骂他的经理：“你们搞什么鬼？你们把鞋子弄成人家可以穿15年，我们还有什么生意好做啊？”哈、啊，那所以现在跟以前那个整个社会形态都不一样。那我们生活在其中。我没有办法一定要独树一帜，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完全不跟他们相合，我想那大概不是神的做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怎么样能够不属于这个世界大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的可能笼统来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常常跟随圣灵而行，体贴圣灵而行，他才有可能完全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像老约翰，使徒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世界的事，说我们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的样式里面，要遵循神的旨意。后面他就提到圣灵的恩膏，是吗？你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我想重点是这个，可是那个细节是什么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很清楚。一二三就讲的完全也放在每一个人身上都适用。我们必须每一个人跟随主，让主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有力量胜过这个世界。在那里约翰说神把他的道放在少年人里面，叫他们刚强，能够胜过世界。我想主对我们也是一样，让神的道存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刚强，能够胜过这个世界。那所以主让神的他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个救恩计划里面承受产业的那一批人，用来代表将来的教会的那一批人，他们在埃及被养大，到那里圣经出埃及记一起都说他们在埃及地生养众多，极其昌盛，遍满了那地。那个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你记得吗？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说，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在讲一遍，神在亚伯兰献以撒之后，神好像那么受感动，他说他男主他有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他说你既然敬畏我，你既然遵行我的话，没有甚至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献给我。神说，所以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神讲到福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讲到福是在指的迦南地讲的，就是这个产业。那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它是指的什么？整个基督的救恩，对不对？你读到圣经讲到产业、指望、救恩，差不多都是同义词的啦。不是这个字本身同义词，是在圣经里面的意义是同义的，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而保罗进一步，我好像在东尼讲过，保罗进一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是34节，他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接下去那一节，加拉太书3章14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什么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其实这个产业是怎么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重点不是哦，从此就得到能力，我们可以去服侍有圣灵的恩赐，也不是说哦，我们现在就得到一种满足，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好像很丰富、很满足。不只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个满足、那个丰富，是因为神要把那个产业赐给我们，而那个产业是需要经营的。所以，我们身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更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阿爸，我们跟主的关系变得真的是密切的。可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神要我们经营这个产业，直到有一天在我们身上真的神儿子的丰满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都包含在内的。他说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而这个福不只是这样得到迦南地，而是要你充分的享受。你会注意到以色列人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地，听起来像他们得到了，对不对？真的得到吗？没有。为什么？他们在那边坐一坐，哇，遇见饥荒就跑到摩押地去了。你记得我们东利营讲到以利米那一家，那就是他们没有真的得到那个产业，他们没有真的经营那个产业，他们没有充分的享受那个丰盛。就像基督徒，他有可能来到聚会啊，听牧师讲到，或者是唱诗歌敬拜，他感觉到神的同在，觉得很丰富、很满足。回家遇见一件事情，马上脾气就来了，马上就发怨言了。那是什么？还没有充分享受这个丰满的产业。要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主在地上就是在训练我们，要我们能够充分的得着这个产业。所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个应许是不是一次得到而已，而是一种要经营的，对不对？但有一天能够丰满的、全备的得到，能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一点好像比较容易。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嘣嘣嘣一下子就成全了这个应许。好，他们没有加上什么努力，拼命生孩子而已。好，就而且他们真的是神给他们恩典，强壮。你看到一个地步，这个接生婆都不用去，他们就已经生下来了。我不知道是他们羊肉吃的比较多，身体比较健壮。所以所有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就是这一项了，很快就应验了。可是福呢还没有，他们还在家还在那个埃及地做奴隶，根本不知道迦南地什么东西。还有第三个，神说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就讲到得胜。他们有没有？没有。不但没有，他们的埃及是什么奴隶，是不是埃及的这个埃及为奴之家啊？埃及为奴之家，所以这些都是神要继续的帮助他们，要最终要把他们带进神应许亚伯拉罕整个的丰满的救恩能够成全在他们身上。那可是整个旧约，其实我们看见说搞来搞去，从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弄到摩西过了500年，如果昨天你在，你记得那个年代对不对？弄到摩西过了500年，他们只是昌盛繁多，人数增加而已，其他的应许都还没有成全。可是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以后，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至少得了那个产业，对不对？可是显然他们还没有很近，为什么？接下去的四次时代，他们有许多的失败，很多次他们拜偶像，神就只好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他们虽然生在那块地，可是其实还在做奴仆，了解我意思吗？身体出了埃及，灵没有出埃及，他们已经没有埃及在他们身上，但等于埃及的灵在他们身上，还在那做奴仆，那就是四世纪的故事。后来神就给他们兴起大卫王来，就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权势。大卫王的国度大致上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些应许都成全了，因为到了列王记 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那时候已经所罗门，可是记载所罗门的国度那是大卫打下来的天下嘛，那也就记载又用了最起头神应许亚当也应许亚伯兰的话，就是人生养众多，然后以色列人多如海边的沙一样，在列王记上第四章讲到所罗门的国度，然后讲到所罗门国度的各样的丰盛的迦南地的丰盛，论土我必吃到，我给你了，是不是？然后提到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家里的葡萄园下安然居住，古代人为什么能安然居住啊？因为胜过他的国家胜过仇敌，你懂我意思？要不然就很多战争，所以整个都已经打下了那个天下，应验了，对不对啊？不过那种好像很丰满的国度的光景，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所罗门末期的时候就已经走下坡了，不是吗？很快君王时期就是等于在升上来一点，又走下坡，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浮现了、啊。上来一点走下坡，上来一点走下坡，可是整体是一直走下坡的，锯齿状走下坡的哦。然后最后只好神让他们被掳，在公元前500年。好、哦，我们昨天不是让大家用500年为单元吗？你在看这个整个历史的时候，以500年为单元，很帮助我们观念更清楚。好、哦，那最后被掳，那好像是失败，对不对？可是不要忘记，神不是说来到你失败后，那我怎么办呢？想一想啊、哦，有一个办法，也许我的儿子能去帮一点忙，然后才约出来。神是不是这样的？神是不是走到哪里算哪里？看看啊，这个前面弄错了，或者是没有成功，我们想一个新的办法。哦，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他在人类根本还没有堕落以前就已经把救赎计划好了。这是很鼓励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咒诅，很多的失败，可是弟兄姊妹，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是远在你失败之前，远在你生出来之前，神是有计划的神。这是很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他，我们一生是在他的手中，那真正的救赎计划也在他手中。一起头，事实上神给亚伯兰应许还有第四点，我们刚刚没有提到，他说万国那因你的后裔得福。在当时百姓只是了解说我们是独特的百姓，有一天万国在因我们得福，所以他们看外邦人都像狗一样。可是他们弄错了，其实神最初的本意必须先有一个条件，然后神的百姓才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什么条件呢？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指出那句话，当神讲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他给亚伯兰讲的这句话，那个后裔原文用的是什么？单数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特别说，那是只指的一个人说的，就是神，基督是的。基督后来被称为亚伯兰的后裔，这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句话，不是吗？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就是新约圣经最喜欢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了。所以他是那一位亚伯兰的跟后裔，他来借着他把前面这些都要成全了。你如果读到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基督真的成全了。使徒行传记载人很多，记载他们尝到那个圣灵里面的丰满。你看彼得起来说，在他面前满足的喜乐，是不是？好，现在那个丰满不再是地上的迦南地了，而是那个里面的丰满。然后他们有没有得胜仇敌？使徒行传真是得胜仇敌啊！好，他们在那充满了能力，胜过魔鬼一切的权势，是不是？好，主盼望教会继续这样持有这个产业，而且继续的看管这个产业，经营这个产业，能够丰丰满满的、完满的享受神的应许的。我用非常简短的话给大家讲了一个整个大概的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救赎的计划，会不会讲太快了？你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啊？当借着基督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一位那一个后裔整选的救赎以后，而我们这些进入这个救赎恩典的人也都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吗？他的真正的子孙，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宗啊。那当我们真实的这样得到产业，也让基督能够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步基督的后尘，或者应该说我们要分享他的得胜，我们也都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成为万国的祝福，神丰丰满满的得到我们，我们也丰丰满满的得到他，然后主要差派我们，有的人到远方海外去，有的人在本地， 有的人在自己的家中，有人在大的领域，有人在小的领域，有的人是大的恩赐，有的小的恩赐，都一样，我们可以成为碰见我们的人的祝福，叫更多的人被引进这个国度当中，这个产业里面。那在这样整个背景里面，我们会有一点了解神带领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含义，对不对？要叫他们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而且重点还不只是一个肉身所在的领域、一个范围、一个国家被拯救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里面、他们的心灵的状态、他们的灵命、他们整个，那就是包括他整个人，他说这个人要真实的从埃及里面出来，神让他们经过旷野。一方面那是必须经过的，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看这个地图，你从埃及这个地图，你埃及这个是歌山地，我们记得这是什么？
大海，
地中海，大海，这是红海。我们把昨天的地图扩大了，因为专门要来讲一百三这个旷野历程，旷野历程都发生在这块地而已了。这个是以色列的歌山地，其实这是很富庶的地方，因为过来一点就是尼罗河三角洲，是让埃及的一切的主要的五谷生产跟这个尼罗河三角洲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谷仓，可以这样说哈。那这里是歌山地，事实上约瑟知道这块地是最好的地，所以他想了办法，用了一点诡计，好像让他的家人一家都可以住在这块地。你如果读创世纪你就知道哈。后来以色列就是这样过红海，然后沿着西奈半岛南端到南端，然后再沿着东岸再上去，以后要进迦南地的哈。那待会我们都会提到这个啊，迦南地的这个上面，这个是死海，这个沿海约旦，这个是红海。昨天的地图比这个缩小了哈。昨天地图两个就应该在差不多这个地方了，对不对？波斯湾在这里嘛啊、哦，那这个土耳其啊、希腊那个在哪边嘛、啊？这是放大的地图。那你看他从埃及到迦南地一定要经过旷野嘛，这些叫西乃旷野，这些山呢、啊、有的人去过这个地方知道啊，那他们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旷野，可是神没有把他们带领这样走，却让他们经过这个，神有他的目的啊。那我们会慢慢讲到这个，所以他本来就一定要经过的。那可是以色列人他们事实上在旷野40年一大半的时间并不是必须经过的，那是因为他们后来没有好好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屡次的试探神，发怨言，违背神。好，有一天神觉得够了，10次试探了我，他说他们这一代都不能进去，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旷野的，但是不一定要经过那么久的旷野，可以这样说。那慢慢我也要解释旷野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跟一些很爱主的、很注意读圣经的人在一起，虽然我不在他们的教会的，所以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讲到旷野的时候，我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他们所讲的。他们把旷野讲成好像那就是一个一定会有枯干、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就是要经过那样的时期，好像那样来对我们的灵命有帮助。我不觉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慢慢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提到。如果你已经读过我们整个这个讲义，也许你也已经读到圣经里面有好几处提到旷野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说我要他拣选他的百姓，要叫他们在旷野蒙恩的。神不是要把他们给他们恩典，使他们脱离旷野才蒙恩的，是说在旷野蒙恩的。他们在哪里侍奉神？在旷野侍奉神。当神要领百姓出埃及跟法老王讲什么？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所以你一定要在旷野学习侍奉神。什么是旷野呢？你正在遇见一个困难的环境，那有可能是旷野。而基督徒很容易说，等我这个难处过去了，我一定会好好追求。你完全弄错了，你应该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好追求，而不是等那个环境过去。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可是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对圣经的解释，一些神学观念逐渐的就误导神的百姓，他们把 苦难说成，如果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得救，或者好好的追求，好，有一天神会把我们提到天上去，而留在地上的人呢，就会经历大患难。这种说法不是圣经的说法，可是这很普遍的说法，尤其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在西方的教会里面，这一方面的说法是一种派别，可是还有很多也许更大的比例不是这种说法。可是华人教会这个我不多讲，那个有历史的渊源，有一些影响华人教会很深的一些传道人或者团体带来的结果，就是这种比较时代主义的思想影响华人教会很多。这个思想带来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觉得将来主再来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被提，有一部分人留在地上啊，然后受大苦难。所以基督徒认为如果我们好好跟随主，我们可以免去那个苦难。可是我读圣经，我觉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那个苦难事实上是为了让我们被熬炼成为完全的，而且呢那个苦难不会在我们不是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才临到的。也可以这样讲，神的旨意不是要救我们脱离那个苦难，他是要借着那个苦难救我们。我再讲一遍，这不太一样哈。神不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苦难，神是要借着苦难救我们。神不希望我们遇见苦难，而要借着苦难救我们。圣经有一句话讲的最清楚这个道理，就在约伯记36:15，你可以看约伯记36:15怎么讲。他说神借着困苦
救
拔
困
苦人。您在这里教牧师讲过这样的道吗？你们跟大家提过，有一些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经文，很好。我觉得教会应该教导这个道理，因为教会很早教导这个道理。那你说神借着什么困苦
救
拔困苦人，你懂那个道理吗？所以以利户在那里明约伯说，如果你一直只想说如果神是有恩典的，他就应该救我脱离这个苦，或者你带着一个很愿意为主受苦的心说，反正我们人就是这样受苦。可是以利户说不是，神并不喜欢你受苦，但是神还让你受苦，为什么？重点你不要把整个神学观集中在为什么受苦这件事上，把整个神学讨论放在受苦这件事，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是神要救你。那如果我们的眼光都在主地的平面上，我们就觉得说除了困苦还有什么好救的，我的麻烦就在于什么呢？先生有外遇啦，我的孩子生病啦，我这个工作被 lay off 啦，我这样啦，我那样啦，就是这些嘛。我们的福音不是就救我们脱离这些吗？如果你这样想，你的层次都在属地的层次而已，了解吗？可是神不是神就把我们放在属天的境界上，他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他要救我们，救把困苦人。那他救我们什么？真正救我们的就是像救以色列人一样脱离埃及的灵了。神使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其实很容易，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做什么？他们杀了一只羊羔也不用杀自己，不但不用受苦还可以吃羊羔的肉，很享受，对不对？福音就是给我们这样享受的，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你看他们能够脱离埃及的权势，不用打仗，不用流血，是流了血，但是不是流自己的血，杀一只羊羔那很好杀，还不是叫他们去杀一头狮子，杀一只羊羔，羊羔绝对不会抵抗的，可能连叫都不叫的，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他可以在里面吃羊羔的肉，还烤的很好吃，然后他们就出埃及了。所以就是连到了红海边他们也不用征战，摩西说你们只管站住，看神今天为你们成全的救恩，他们就站住，红海就分开，他们就过去了。然后埃及追兵过来，神把水复合，埃及人就不见了。神说今天你们看见的埃及人再也看不见了，他很高兴，对不对？完全脱离埃及的权势，那个奴役我们的人连看都再看不见。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做什么？他把埃及带着走，身体脱离埃及很容易，把埃及的灵撇下来很不容易。他们身体离开埃及呢，心呢把埃及带着走，他们在那里常常有埃及的灵，所以动不动他们就要回埃及。他们忘记了埃及的那样困苦，怎样呼求主，他们想回埃及，动不动就想到说埃及我们有鱼可以吃，有葱有蒜，有很多好的，有这个有那个。我们也许笑他们说为了食物，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差不多啊，对吗？我们有 身体也许离开埃及啊，我们今天晚上都不是在外面像世人一样在赌场啊，在哪里，我们在教会耶。可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脱离埃及了？我相信你是啊，可是我想我们的追求就是像这样，对不对？那这是旷野历程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神真正能够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让他们丰满的享受迦南地的一切的丰盛，真的能够进到那个安息美地之前，神要使他们的心真的进入安息，否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进去了没有用，对吗？所以旷野历程神所锻炼的就是要让他们变成一个适合住在应许之地的人。在属灵的含义上，是神让我们在世上过的生活，包括遇见的麻烦、苦难、无奈，有时候枯干，有时候很不容易，为了什么？让我们操练将来怎么样进到基督丰满的境界。那个丰满境界的最完满、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对不对？所以当教会只是把得救就可以进天堂当做一种，他只要你呼求耶稣的名字，对不对？啊，你就得救了，就可以进天堂。然后你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也去帮助别人走一样的道路。这个是在误解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基督的救恩是要经营的，基督的救恩是要追求的，是要让神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才真的能够进去。否则我们进到天堂，有一点生命进去没错了，你大概不会被赶到地狱去。可是你在那边，你可能会觉得很贫乏，很无奈。我不太了解一个人进到天堂，像保罗所说的是，好像如同被火烧过一样，好像一无所有进天堂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可是最好我们不要冒险，不要做那样的人，对不对？要丰丰富富的能够进去。我相信我们应该这样经营这个救恩，而能够丰富的进去。盼望借着这个课程，我们也来思想这件事情。那在讲义的第一页下方，我写了一些经文，是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以外，论到这个旷野历程的经文，可是我不在这里多讲。我们在未来的一些课程里面，有一些会去翻到这里的经文，可是你可以自己看一看。那可是我们只提一处，就第七处的经文，那里有一句话提到他们在旷野的遭遇，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的末世的。好，所以很清楚的，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旷野历程本身有没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有属灵的含义，它不只是讲以色列人的故事而已，而且它也不只是一个榜样鉴戒而已，它事实上它包含的那个属灵的预表的含义是很重要的。你只要看后来很多经文引用就会知道啊。那我想我们要进入这个旷野的各站来讲这个题目。我们的讲义第二页，你看到圣经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第一件事就是要出埃及。我再一次讲，你有没有发现出埃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也可以这样讲，得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对不对？你说可是我的家人跟他打到15年还没得救。是啊，我们就是这样，神给我们很容易的事我就套不上去。我想我们应该继续一个祷告。可是救一个人真正的要寻求得救的道路，他会发现得救的道路是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付了代价的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他已经付了代价，那当时的逾越节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因为逾越节羊羔事实上的预表基督嘛，是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今天我们就只是接受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他们当时只要把它写出在门楣门框上面，那代表越过去啊，代表本来神的百姓是不是比犹太人比埃及人好？没有啦，一样啦。如果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埃及人要不要死？要。以色列要不要死？要。 懂吗？那什么使他们没有死？血在上面。可是流的不是他们的血，是羔羊的血，用来预表将来基督所流的血。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了，所以叫做越过去。就是神本来是应该所有都击杀了，可是看到血就越过去。所以后来在生命记有一处经文这样写，神说我救他们脱离埃及，把他们栽种在迦南地，赶出那里的居民，迦南地的居民。他说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恶。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哈。神救百姓不是因为他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义说你也一样恶，可是神还是救你。这是神的公平。我们人的公平就是有恶就要接受惩罚，才叫公平嘛。那有时候我们强调说神怎么不公平，如果神造你的公平，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如果神是用人的公平来表达他的公平的话，我们全部都该死，对吧？所以神的不公平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那是神的公平，神那是公平的最高的标准。主曾经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进葡萄园的比喻来说明这个原则，记得吗？早上进去了，做了一整天，得到一块银子，所以呢不公平。没有啊，神怎么是讲好是这样的？后来最后只做一个小时的，得一块银子，我先得到了，就说如果他也得一块，我一共做八个小时，应该得八块。神说我不是跟你讲好得一块吗？没什么不公平，了解有意思吗？我们人常常公平的想法不一样。好，这个是关于血。很多人想到逾越节都没有想到另外一点，就是吃逾越节羊羔的肉，其实那是救恩里面很重要的。逾越节是旧约圣经讲到基督救赎的工作最主要的一个预表，最清楚的一幅图画。可是我们常常只我们在福音派的教会的时候，常常只是挑其中的一个点，就是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这一个要来表达因信称义的道理的这一个东西来强调出来而已。很少人强调吃羊羔的肉，就是提到好像也轻易的把它带过去，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得救不只是因着好像法律上的地位现在解决了，那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是进入一种生命的关系，跟主的生命的关系。多年以后，我们的主在提比利亚海边给门徒讲到这个道理，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在他里面，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我们进入救恩以后的生命的光景，那个很重要吧。我们不能只注意生下来，如果今天有人千盼万盼生了一个小孩，觉得现在结束了，你不是觉得他很有点这样奇怪吗？对不对？你是很辛苦生下了小孩，不过那才刚开始而已，不是吗？你必须看着他吃奶，后来能够吃饭，能够长大。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所以因信称义是进入一种生命。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讨论这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讨论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你即使永远得救，你喜欢那种我们台湾话说你讲硬的这种得救吗？就是说生下来然后不好好吃，然后变成一个人家已经五岁已经长这么大了，你的孩子还是这个样子，那个你说身上有生命，他已经有生命，他已经得救了，你在那里强调这个干什么？所以我们一得救，我们就应该注意神的百姓不是只是强调他因信称义这一件事，而是强调他跟主的连结，那个他有没有渴慕，他是很渴慕神的话，很渴慕主自己，他是不是很想追求，是不是多多参加聚会，是不是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不是吗？至于能够繁衍生命，能够带人得救，那个应该是有这样健全的生命，很自然就能够带人得救。虽然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被提醒说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可至少不需要在后面推得非常的辛苦，而是那个生命本身就有这种特质，也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焦点集中在怎么样追求，怎么样得到耶稣，这是整个救恩的意义。可是不止这样，逾越节他们还要吃无酵饼， 保罗给我们解释说，那个无效比的意思是把旧效除去，就是把罪除去和一个新的开始。无效比是很有趣的事情啊，以前的人没有像现在可以直接去买到酵母，所以他们要大力让面发大啊。第一是做面的时候没有酵母，可他们不会全部吃掉，会留下一些让它也给发酵，然后用那个来当酵母，再下一团面里来和，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古代人是这样，让酵母，所以叫酵母嘛，这样一直延续下来的。可是到了月节新年的时候，他们就要把面全部吃光。新年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呀？重新做一个新面，在那个新面里面没有酵母，没有旧酵在上面，所以那个新面是没有发过的。那他们就那一次他们也一样不吃完，好拿那个新面里面的剩下的一点来使它发酵，来成为酵母，所以就新的酵母。这就是圣经所说，你了解的意思吗？就是说把旧酵除尽，有一个新团，所以他们吃不酵母。那这个是属灵的含义啊，保罗是在讲属灵的含义，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这样讲，他说所以呢，我们既然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他献祭，我们已经把旧酵除去了，就不要再留在罪恶当中。比如说我已经得救，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既然无论犯什么罪基督都赦免，那我继续活在罪中也没什么关系。保罗就是跟这样的道理辩驳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那我在讲什么？可是其实在逾越节那个时候他们吃无酵饼，当时其实有另外一个是当时的含义，这个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读圣经不要都只知道那些后来的属灵的含义，我们应该先知道它当时的含义。当时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急忙出的埃及，没有机会让它发酵，发酵的时间嘛，有时候晚上和了面，第二天发大酵才开始去烤嘛，对吧？你们这样做过吗？所以他们没有时间。那每一次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